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一天播出1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也希望你能够借助这个节目的内容呢，让你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你自己也能够有更多的了解。要想更多的认识神，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读经祷告亲近神。信了耶稣以后，对信仰的一些疑问，或者是圣经上面的一些不理解的地方呢，你也可以借助热线电话跟我们交流。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的时间呢，是每一个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一直到12点，另外2天是礼拜二和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3。尤其是有信仰问题或者是圣经问题的听众朋友，你可以在每一个礼拜三的早上10点半之后打这个热线电话，那我们就会借助节目，借助热线电话跟你互动，帮助你，让你能够在生活当中知道怎么样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儿女。好，今天节目呢，不单是有我素琴在这里，还有周广亮牧师也在这里。广亮牧师你好吗？
是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周师母你好，我是周广亮。
是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听听下面这位听众朋友，他有一些圣经上面的疑难，是来自湖北的吴弟兄，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喂，吴弟兄你好吗？
喂，周牧师你好，周师母你好，
是
牧师你好，
你好，
吴弟兄你好，你是从湖南打来的对不对？
湖北，
我是从湖北打来的
、好，很高兴能够今天让你能够借着热线电话跟我们交流。你打电话是不是有圣经上面的疑问呢？
对，我是有信仰的问题要问，要问周师母和周牧师。
好，请说。
在以赛亚书53章第5节这里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里说得很清楚，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可是现在现实生活中，我看到教会当中很多人他们得病了就这样死去了，并没有得到医治。我就想，是不是我哪里理解错了，或者哪里我没有搞清楚，导致这些经文我觉得很矛盾。
是
对。那周师母我来回答吧。
好
好，那这个首先呢，53章以赛亚书整章的理解呢，我们看的时候呢，你第一步跳到应用啊，应用就是立刻就接地气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而且是你所看到的生活，所以呢，这个步骤呢跳得太快，所以我把这个次序呢，一步一步稍微给你拉长。让你有一个健康的一个顺序，好不好，吴弟兄？
好的，谢谢。
好，我们看圣经呢，首先第一步呢，看这个圣经，通常我们的疑问呢都是那一句话。那我常常提醒人呢，就是它是在哪一段，那一段讲什么就比较容易。所以呢，我刚才讲了就53章，那讲到章呢，是后人呢，给他分。叫分配把编辑出来的，因此呢53章是很自动的，是一章，而且是一个段落。好，53章讲什么呢？讲受苦的仆人，也是仆人之歌，这是以赛亚书其中的一个特点，它有几首仆人之歌。那这里很明显呢，第一节一直到刚才我们一直看下去，应该到12节， 因为十二节那里说，所以我要使他与大卫等等等，与强的有强盗同埋葬。那这一首仆人之歌是指谁呢？我想我们不太明白。当时以赛亚先知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人吗？那这是我们第一个要问的。
嗯，
那当我们知道的少，可是呢，很明显的，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里面，作者马太直接从这里引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你所讲的那一节第五节。所以呢，第二步呢，就是看看新约圣经的证据，客观的证据，那我们就有了。你可以参考马太福音的26章62到63节，27章12节14节。我这是没有对照，但是我直接呢从我的圣经下面的串珠小注释呢看到的。那么在彼得前书2章24节呢，也是内容上回应，但是不是直接引用，但是我是记得的，因为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呢，在马太福音有引用。所以呢，你的第二步呢，一定要是从马太作者已经隔了七八百年以后啊，马太写马太福音指耶稣基督这个证据来看。那我们就看到这两步呢，基本上这个圣经理解完了。好了，你的问题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很多人生病是不是？
对，为什么没有得医治？
是不是？
是的，是的。
啊，生病呢，每个人都会生病的，对不对？
对。
对，死亡，我们说肉体的死亡啊，第一步的死亡，每个人也都会经历的。所以你的问题是，为什么人生病？而不是跟马太福音五十三章第五节，或者以赛亚五十三章第五节有关系的，对不对？因为保罗也生病，你看加拉太书，你看哥林多后书，保罗也生病，提摩太还有胃病，胃病是他的这个体质不好，喜欢忧虑，喜欢流泪，喜欢挂虑。提摩太是很好的传道人，对吧？那有的人的体质生病多，有的人从来不生病，但是一生病了生大病也可能。所以你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你身边的人很多人生病？那我现在回答，简单讲呢，第一个是遗传的问题，父母亲的体质不好，遗传基因的问题。第二个呢，是生活健康的问题，就包括吃的是不是卫生，环境是不是有污染，那起居是不是这个很有规律啊，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睡觉，还有运动的量，走路等等，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我们说医药的服务了，有没有好的药，有没有定期的健康检查。所以你的问题是，身边为什么这么多人生病呢？我相信跟这三方面有关系。
嗯，这个吴弟兄啊，吴弟兄，我们很欣赏你，因为我听你的声音也非常的年轻，你很追求学习神的话语。但是呢，刚才钟牧师也整理了一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这个这一章他在讲什么？不是只看那一节经文在讲什么。我们常常在节目里面提醒听众朋友，就是看上文下文，然后呢，上下文之外呢，还要看他的背景，主耶稣他。在这段经文里面，神他借着这段经文，以赛亚先知借着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些什么事情。所以呢，我可以问一下你，你信耶稣信了多长时间吗？
我是2010年信的，今年应该有8年了吧。
哦，信主8年。那信主这8年里面有教会生活？
对，我之前是在读大学的时候有4年的教会生活，然后回到家乡之后，我就开始参加那种三自教会和那家庭教会都有参加，但是因为是工作的原因，有时周星期天没有时间去，就星期六去的。
就是现在工作了，所以呢，也因为忙的缘故，礼拜六去教会，礼拜天不能去教会。但是去教会本身，你每一次都听到能够学习圣经，对吗？
对的。
好啊，那最后呢，我补充一下吴弟兄，因为刚才你关心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第五节呢，因着耶稣，那我直接跳过去了，跳到马太福音，跳到新约圣经了，因为以赛亚书没有讲他是耶稣，因为根据马太的讲法呢，我们就把这一节经文真的从新约的这个内容来讲呢，新约圣经的内容来讲呢，五十三章是预言耶稣基督。
对，
那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怎样得医治呢？从新约圣经里面，我前面提过了，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或者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那里，我们最大的病呢，不能医的，
就是我们的罪，
我们的罪，我们的绝症，人类的绝症中的绝症呢，是不能够解决的。死亡是因着人的罪，这个是很明显的，第一次的死亡，甚至第二次的死也是一样的。所以呢，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是为了我们的罪，他爱我们，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因此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就在罪方面得赦免，成为义人。为什么用简单的讲法呢？老人喜欢用民间的讲法，上天堂，上天堂呢？怎么弄上天堂呢？就是信耶稣得永生嘛，就是我们中国人所想的上天堂。因此呢，我们得医治是怎样得医治？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钉十字架。那你的疑问呢？五十三章的第五节得到了解答。
我觉得你应该看看，好好看看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我把这些经文读出来。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
对，很好，就是这个。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呢，他的那个原来的典故呢，就是你所问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五节了。
对对，
好了，我再不重复了，因为前面讲的人为什么生病，那是有别的，有医学跟社会制度、医疗进步、医学院学生的训练等等的这其他的原因了。
生病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如果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圣灵的殿，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这个过一个有规律的生活，我们看到很多的人暴饮暴食，晚上不睡觉，那如果常常忧虑，很多不同的病就会跟着来了，对不对？
对，
对啊，所以自己也要好好管理好自己的生活。
对，
那刚才那节经文我们已经解答完了，我想问的是吴弟兄，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还有一个，
你说吧。
就是因为我的专业是英语专业，然后我这个专业，我就是问一下工作方面的事情吧，因为我的是英语专业，然后我们专业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可以去当老师，然后有一个可以去当翻译，然后我是打算过年之后到深圳那边去工作，然后我心里我不知道选哪一个方向，我就想我该怎么祷告来寻让神给我做主，来怎么知道神的想法。怎么知道神安排我做哪一份工作？
好，很好的一个问题。找工作呢，有三个简单的原则第一，荣神，荣耀神；第二，益人，对人有益处；第三，合乎自己，就是你有能力的。但你刚才是英文专业，所以呢，你是往音乐专业方面发展。这三样，荣神、益人、合乎自己，你就有自由去做就好了。我们不要迷信，不要说突然间我收到一个朋友的什么什么，所以这就是神的带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用理性科学，但是你的态度是完全对的，祷告。我们的人生一生都是祷告，所以刚才讲了，你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合法的话呢，荣耀上帝，而且你所做的对人是有教育意义的，就是义人，而且你所做的是你能做的，合乎你。这样呢，你无论去深圳、去上海、去新疆、去农村，好好的快快乐乐的做，它是合法的，帮助人的。做一两年以后，你看看，再检讨一下，再往下一步走。
吴弟兄，你自己先好好的去安静下来， 无论是做英文老师也好，或者说翻译的工作也好，你对哪一个工作是有负担的？你对这一方面很有兴趣的，就好像刚才之前呢，有一个姐妹她打电话来，人家猛叫她去做，她每一次去做的时候，她心里面就不喜欢，不平安。那这样下去的话，她会很痛苦。所以呢，你要看你自己对哪一个有负担。你觉得对教书、做老师有负担的话，你就做这一方面的工作。因为你是英文的专业的老师，如果你觉得啊，我对学生是没有耐心，我也不愿意每天对着孩子们去教书的话，你看看你对翻译方面是不是有这样的喜爱。所以你自己要做决定好吗？不是说你祷告了神告诉你你要做老师或者是你要做翻译，不是这样的。
那我有两个建议。第一，因为你是基督徒啊，能够做基督徒的老师啊，英语老师，能够帮助孩子们呢、啊、教育，这是很有意义的。但要看你能不能够在这方面有兴趣跟喜悦，你可以试试看。另外一个是你有翻译的能力，两个都可以试试看。那么最好呢是先试翻译，但是你要看哪一个机会更好。那个好的意思呢是对你跟你的家人，你可以孝顺嘛，有工资能够帮助别人，所以你要做判断好好的。那信耶稣的好处是呢，运用我们的理性跟判断，而不是迷信，不要用神秘经验呢，就是说这样就是神的带领。
嗯，
虽然你读了大学，所以呢，我用这样的方法跟你讲。
好的，那我们在这里就跟吴弟兄谈到这里哈，也谢谢你今天来电话。湖北的吴弟兄鼓励你以后呢，有什么难处，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节目已经进行了差不多17分钟。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河南的于姊妹又在线上了。喂，于姊妹你好吗？
好，周师母好。
哎，你
好，
于姊妹，是今天周牧师也在这里，你有什么圣经问题或者是信仰问题吗？
我就是想问撒母耳记下六章那16节开始吧，那个米迦不是不生育啊。
是，
他是不是耶和华的咒诅啊？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那我想问问玉姊妹，你已经结婚了吗？
结婚了。
你生
孩子都20岁了。
20岁
孙，你是说孙子还是儿子？
儿女嘛。
儿女都20多岁了，对不对？
好。好，那我们读旧约圣经。旧约圣经知道从哪里到哪里，就是创世纪到马拉基书呢，读旧约圣经，新约圣经也有，就是过去2000年到2700-800年前呢，在圣经里面有神咒诅女人而不生育，有这样的讲法。但是不是所有不生育不生孩子呢都是神咒诅的，那这句话我们常讲，所以呢这个你要明白啊，于姊妹，就是说苹果是水果，对吧？
对，
水果都是苹果就不对了，对不对？这个话，中国话，水果都是苹果是不对的，这个话倒过来讲呢，苹果是水果是对，那我们常常讲这个道理哈。那我就举例子，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特别小心，当医学发达以后呢，我们知道生育跟不生育呢，生孩子跟不生孩子呢是两个人的事情，是女人的事情还是男人的事情呢？最重要的是男人，因为一个女人呢结了婚，那我们不说结不结婚，一个女人自己不会生孩子的，对不对？对，一定是有一个男人跟他在一起，
结了婚以后才生孩子。
对，结了婚同房才生孩子。所以呢，如果男人在这一方面不成熟，或者生育方面呢有这个情况，有健康跟医学的情况的话呢，女人也会不生孩子的。但是古代中国人在这方面医学不进步啊，所以呢都欺负女的 啊，媳妇结了婚五年十年不生孩子，单单骂媳妇不骂儿子，其实儿子就不需要骂的，不应该骂人了，当然了，而是要接受。第二个更重要，生不生孩子都应该接纳，尤其是我们信耶稣的人，耶稣爱我们，我们也要爱人。生孩子我们感谢神，生女孩子也感谢神，还有记住，不生孩子同样的感谢神。每一个人无论怎么样呢，都是非常宝贵，都是值得尊重的。
嗯，
这个要放在你的心里面，尤其是你是年纪大的人呢，如果哪一个朋友结了婚呢，他不生孩子，你要鼓励那个朋友说不生孩子不要紧啊。
对，周牧师可能真的是很想帮助这位余姊妹，所以呢就是一下子就跳到生活里面去了。刚才余姊妹她问的这个问题，是不是被神咒诅所以米甲不生孩子呢？
那这个经文它有，它经文直接讲是被神咒诅的时候呢有的，所以我前面讲了，如果圣经说神咒诅他叫他不生孩子，因为古代的人呢，他们的教育跟他们的环境呢，会认为不生孩子是一个不理想的情况，结了婚的女人，古代的人都是这样的想法。那我刚才讲了，医学发达以后，还有社会对待人尊重跟爱人的观念进步以后呢，
嗯，
生不生孩子我们都同样的去尊敬。还有一个余姊妹，结婚跟没结婚一样的要尊重啊。比方说女儿，
周牧师讲的结婚跟不结婚，也就是说年纪到了要到了适婚年龄，但是没结婚的孩子我们一样的要接纳和尊重，对吗？
接纳和尊重，当然讲是可以这样讲，我们心里面也要这样去认定，但是在社会上呢还不进步的话呢，老人总是觉得哎呀你都三十岁了啊、儿子啊怎么不结婚呢，女儿怎么不结婚，这种想法我们基督徒开始呢要进步，
那
要开放。
好，我想问问河南的余姊妹，你今天来电话问这个问题是不是跟你的生活有直接的关系啊？
嗯，他有个姊妹说他说米甲不生于是耶和华咒诅的，我说那地方没有写咒诅两个字，你不能说他是耶和华咒诅的。我说他是跟大卫关系可能不好，或者是信仰不同，他不生育，他也没说，我咱不知道，我跟他这样说的。
嗯，那你是讲圣经的话呢，你所提的撒母耳记下六章十六节呢是没有说，但是我依稀记得呢在别的经文里面呢有提到米甲他不生孩子是神的咒诅，有的。
嗯，
可是我真正关心的是那个想法，要有健康的想法，就是你的朋友啊姊妹的想法，不要把这一个米甲的情况呢用到你们的生活里面，
对，用在
那就弄错
了现在的生活里面去。嗯，是不是在你们的生活里面也有这样的这个难处，就是有人没有生孩子，所以被别人就说是被神咒诅呢？
那
没有
的话，我觉得是最好感恩的事情。
我再补充，我现在看到了六章的最后一节，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的日子呢没有生养儿女，所以你朋友讲的是这一节，六章的二十三节。那是不是咒诅呢？这个语气里面呢，语义意思里面呢，不是一个赞美的话，把人家的私隐呢，用今天的标准隐私给讲了出来，所以米甲没有生养儿女。
嗯，
那
嗯，
跟生活里面有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千万不要用这个来讲别的女人呢、
啊。
这是我今天要关心的，因为我们信主的人是爱人爱主鼓励人的，嗯，这个是我们要记在心中的。
是
好。那
我还有点问题，你要为我丈夫为我孩子带祷。
为你的丈夫和孩子什么事情祷告啊？
叫他信主呗。
哦，他们没信主。
信了，丈夫信了，就是不进教会，他就是口头上信。
嗯嗯，那你自己信耶稣信了多久啊？
我信将近快三十年了。
哦，你自己信主将近三十年，丈夫说信，但是他不肯去教会，是不是有原因呢？
嗯，那是这他不 想起，我再一个来说，我新听恁的节目也听有将近一块，就是七一结束耶稣吧，就听恁那个台。
嗯，那姐妹呀、啊，我觉得你好好听我们的节目。公众辅导常常强调，尤其是家人没信主的时候呢，我们信主的妻子在家里面的见证是很重要的，你明白吗？
嗯，
嗯，因为你丈夫他愿意信，但是他今天不肯去教会的话，那这个呢，我们信耶稣的人就要反省了，为什么他今天不愿意去教会呢？当然有很多的原因，但是呢，我们别忘了，我们在家里面，在教会或者是在生活里面，我们要有见证。如果我们信了耶稣跟没信耶稣之前一样，照样的讲话大声骂人，那这个跟信耶稣没有关系了，对不对？人家就会觉得，哎呀，他信了耶稣，但是他的生命一点改变都没有的话，这个就没有办法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不单单为丈夫、为你的孩子祷告之外，我们也为你祷告，希望你能够在家里面有好见证，好吗？
嗯
嗯，好好好，
好。
苦难不是从神而来的咒诅，而是信心被炼净的过程。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当我不明白的时候，我选
让我们与身在苦难之中的人彼此代祷，一起同行。
哪怕是长夜没有尽头，他会陪我度过。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那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山东李弟兄的电话。喂，李弟兄，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是吧？
是，你好，李弟兄。
你好，
是、
哎、
你
好，周师母。
是是是，今天周牧师也在这里、
哎，
你今天有什么疑问吗？
哎、周牧师，哎，
你好，
你好，你好。
嗯
啊，就是疑问，我就想跟你们沟通沟通，交流交流啊。
好，
就是那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呢，实际上呢，就是上次你还周师母应该记得哈，就是上次那个是我一个姐姐，也是山东的李姊妹，她那是我姐姐，她打给你的，就是我帮她打过去的嘛。
是
啊，我们就是说。一家子吧，我们也从小就听你这个台的节目，
是、
现在就是这个问题的起因嘛，主要是我姐姐这边，她想先跟你稍微沟通一下，我稍微简单的说一下你看啊，
嗯 嗯, 嗯，
她现在就是说跟她丈夫的关系不太好，就是有两个孩子，就是说现在呢她又怀孕了，又生了一个，然后呢她现在发现我姐夫就是说是有出轨嫌疑嘛，然后呢，就是我姐夫反正也看不见我，看不惯我姐姐这种状态。然后就是说，就是现在就是很决绝的要一定要离婚。
嗯
嗯，我姐姐现在很苦恼，就是她现在在教堂里面呢，我们也去这个就是她附近那边打工那个有个家庭教会嘛。然后呢，就是一直给她灌输这种，就是说绝对不能离婚，就是不能离婚，就是圣经上不能离婚。然后呢，就是说你就是感觉就是要死皮赖脸靠着他，如果说对方要是不起诉离婚，你就不能离婚，就是说，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那这样我姐她就是一个人很痛苦，她也带两个孩子，肚里还怀一个，然后又没有收入，然后呢，她对方呢又一分钱也不给，然后她又不能离婚，她现在就是说很苦恼，我不知道就是说。啊，这是在外地打工的嘛，现在在外面租房子住，就是说。
嗯嗯嗯，你说你的姐姐，你的姐姐跟姐夫是分开来的吗？
对，分开的是吧？
嗯嗯。
那我觉得你姐姐的问题呢，最好是她自己打电话来，我觉得要问一问到底他们的关系，
他是
哪里出现了问题？
嗯，他可能之前跟你说的，可能你那个，然后我又想问了，这个教堂里面，他就这就是家庭教会嘛，我们也去，但他就是说，以前我们也去过两次，我去过两次，我姐姐经常去哈，但说他这个就是说绝对不能离婚那一块。那我觉得他这教堂里面负责人说的，我觉得是不是这种这个教会，我现在就有一种怀疑，他是不是有问题呢？就是
那回答你的这个问题，李弟兄就是一个很好的生活里面现实的问题。那一切的事情在人做，人为的。那对方不合理，对方有罪过，像刚才你所讲的，根据你所说的。有婚外情，不尽丈夫最基本的责任，生活基本的支持。什么叫丈夫？就是在经济上让妻子带着两个孩子，肚子里面还有胎儿能够活下去，这是最基本的。他如果不负责任的话呢，已经不是做丈夫的基本的这个情况了，对不对？而且他好像没有悔意。那如果是你们尝试过一次两次协调沟通，那么给他机会，如果他不是尽上他的这个情况的话呢，刚才讲到那个教会，我估计呢也要有一个判断。那很简单，如果丈夫是杀人犯，要杀孩子，他是不是他的丈夫呢？所以呢，有例外的情况，在婚姻的情况里面有例外。连耶稣基督都说，旧约圣经摩西给休书，就是用现在的话讲啊，给这个离婚证啊，是因为有原因，那个原因就是婚外情，与别的女人联合，对不对？
嗯嗯，
圣经里面有的啊，耶稣基督讲的。那是一个不理想
的。
嗯，
那个就是说，我们就是之前嘛，我姐姐跟那个我姐夫在2016年初的时候，就是我姐夫就起诉我姐姐离婚了。然后呢，我姐姐就一直不离婚，为了两个孩子嘛，她就一直不离。然后两人分居了也有1年半吧，就是说今年的2017年10月份，他俩人又好像又就是说又好了嘛。我姐夫反正就是说也不起诉了，我姐姐反正就是说她当时一直听那个教会的嘛。就我说，我现在对这个教会有点怀疑了嘛，就是说你也不能离婚，他要离嘛，你也不要跟他离，
李弟兄，
你就在这耗着。然后呢，我姐姐好不容易辛辛苦苦一边带两个孩子，你也能想象到那种痛，那种辛苦是吧？要挣钱，还要送孩子上学。然后呢，就说哎，10月份啊，我姐夫就回来了，回来了呢，结果呢又。回来之后呢，可能两人又开始同居啊，各方面就是好像。
所以现在问题就在这里，问题就在这里，夫妻之间的问题。李弟兄，李弟兄啊，我跟你，我打断你哈，因为呢，其实很多的婚姻关系呢，我们说夫妻结了婚，夫妻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是不是只有一个人的错？
这个是
是
这样的，那个都是吗？那可能就是说有我姐姐，她肯定也是有问题的。就是说她现在的情况呢，现在的光景是这样的，就是说又怀孕之后呢，我姐夫现在呢，就是我姐姐发现她离婚，就是说发现好像就在一起住之后，好像发现她通过她的手机或者什么，发现她有就是有在外面有其他女人了，有就是有出过轨。
所以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我姐姐现在心里面她受不了了，然后就是说要跟她怎么样？那我姐夫那就离吧。
李弟兄哈，我刚才说了，其实很多夫妻的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他们两个人出现了相处上面的问题，对不对？我们看事情的时候呢，通常我们只会看我们这一方面，却看不到对方的一些过错。所以呢，我觉得呢，我们第三者去讲这对夫妻的问题是很不实际的。那这就是我刚才建议说，你的姐姐直接的来电话，我听一听，看看到底他们夫妻之间哪里出现了问题。在你刚才的这样的一个互动里面， 我听到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说丈夫起诉妻子要离婚，但是没有离成，后来呢两个人又好起来了，那现在又发现有问题了，对不对？问题就在这里，两个人当初是有问题，当他们要走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就没有去处理他们之间的问题，你明白吗？
是的，是的，对，我明白你说的意思。
对，如果他能够
内心里面还有疙瘩，他没有处理掉，
对，他这些东西都没处理，就是没有去处理这些问题，就觉得啊，你回来了，好吧，我们再仇富着过日子吧。当你要有一个这样的心态去过日子的时候，以前的问题稍微有一点毛病出来的时候呢，以前的东西都出来了。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他们不懂得怎么去处理他们夫妻在婚姻上面所面对的困境。现在不是说离婚不离婚，圣经里面主耶稣他也希望我们在圣经里面很清楚说，婚姻是神圣的，对不对？一生一世的，是一个盟约，这个约一直到对方死了才能够解开。但是有一个例外，是对方犯了奸淫的时候，你可以跟他离婚。同样的，耶稣也说，当对方犯了奸淫，你愿意给他机会的话，还是可以挽留这段婚姻。
对，
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
所以现在
就是说，我知道你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犯奸淫或者是怎么样。那如果说他没有这个奸淫这个罪，他就是说对孩子不管不问，那这种情况下，那你说可以可不可以？
所以
这个当然要成长，人都要成长，
要帮助他们，他们要做要建辅导，要帮助他们两个人去捋他们的问题，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让他们彼此的帮助。妻子的角色是激励丈夫，帮助丈夫，让他能够承担家里面的责任。丈夫的责任是爱家人，爱妻子，作为妻子的遮盖。所以其实现在这个问题呢，你姐姐的问题呢，不是像你所说的，我们要看看到底他们之间的相处哪里出现了问题，不是离婚就能解决问题。李弟兄，我问你，当
你
的姐姐，当你
的
姐姐真的离婚了的时候，能解决问题吗？而且我刚才听到一个问题很不开心的是什么，他们稀里糊涂的又在一起，然后呢又怀孕了，对不对？这个是不负责任的。为什么两个人又在一起的时候，你姐姐也没有这一方面的警惕，做避孕的措施？所以这些一连串的问题，我们不能够只看表面，我们还要看他们实际相处方面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需要帮助你的姐夫，需要帮助你的姐姐，让他们能够好好的回归于圣经，来建立他们的婚姻家庭。我相信全世界的人都是希望结了婚能够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对不对？不是有了问题就离婚，离婚就能够解决问题，不能解决问题。我跟你说，离婚对你的姐姐的三个孩子有多大的影响啊？
那个
对不对？
不是，那个周师母是这样的意思，我可能表达你可能没听清，我们的目的不是让她离婚，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想问那个问题呢，就是说，那我姐姐问你，她可能会打电话跟你聊。
好，
那我
她打电话给我最好。
如果说就是说，对方男的哈，就是说对小孩不负责任，不管不问，他在外面该嫖娼嫖娼，该干嘛干嘛。这种情况下
当然不可以，当然不可以，就是要帮助你的姐夫，对，要帮助他看到他既然结婚的话，他就要负责任，不然的话他不要结婚。
他已经不负责任了，他不管不问了。你说这种情况下，我们能不能，女方能不能，就是说我姐夫不信耶稣的话，他不管这一套的，就是说
所以
他该外面该干什么干嘛。你说我们这样还有没有必要这个，
李弟兄啊，
这种情况下能不能离？
李弟兄啊，
过不下去了。
李弟兄，那如果今天你的姐姐打电话来问我，她实在过不下去了的话，我可以直接的告诉她。但是作为你呢，你是第三者，对不对？你当然你跟姐姐是有关系，但是呢，我觉得呢，我们作为家人，我们不要给他们做任何的决定。婚姻是他这一辈子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我们在节目里面强调的就是说，在你结婚之前睁大眼睛看清楚对方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一关可能你姐姐 过就是做错了，好选择了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
啊、
可能对他也不认识。等结了婚才知道他是一个好吃烂好吃懒做不负责任的人。但是呢，你如果知道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嗯、
为什么一个孩子一个孩子继续的给他生出来呢？对不对？当他愿意回来的时候，
就是、他错了
当他愿意回来的时候，
现在也没办法改正了，是不是？
但是我跟你说。婚姻是这样的，你不能说是你走，我为什么我们说你不要轻易的走进婚姻呢？对不对？婚姻就是一生一世的嘛。
但他就是说已经进来了，你现在已经进来了。
所以要看怎么样去帮助他们能够肩负自己的责任，而不是说
离婚。我现在就是说我不讨论，我姐的事情呢，就是我大体跟你说呀，他基于他怎么样，我是觉得是这样的，我是觉得那
我们可以给他意见。
我感觉我有信仰上的困惑是在哪里，就是在这里。那如果说对方哈，他确确实实不成天了。啊，什么都不尽到丈夫的责任，完了在外面是花天酒地也罢，小孩什么不问话，
这个
呢，我还在这里面，现在也不能去离婚，那我觉得是对我们一种束缚。我就是说，这个教堂里面的负责人就对他这样讲，所以说我姐姐为什么2016年要起诉离婚，到现在还一直在坚守着。她当时离婚，她就想离了，就我姐夫是这种什么情况，她说一直坚守到现在，才导致后面这一串连串的问题啊。
李弟兄，你的问题我回答你。
在这种情况下，我感觉到
李弟兄，你不要太激动，
李弟兄
很激动，不要激动。
哎、你
讲这个教会的传道人讲的，我们要记住，所有传道人讲的、书本讲的。都会不正确，包括我讲到我在这个电台工作这么久，服侍这么久，有错误的时候我还是改正，因为不断的学，所以呢你就不需要把传道人讲的当着金科玉律，
对
我们自己要判断，判断的意思呢，我们要读书，要聆听，
要读圣经，
对，你们在山东的你们那个教会这样讲，但是呢在日本的教会怎么讲，基督教什么什么派别怎么讲，这个要去看，要去听。刚才我也讲了，耶稣基督都说，马可福音第十章里面的摩西旧约圣经允许人离婚，我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了，什么样的情况下允许离婚，你要去读，
对，
你要去查书，你要去图书馆，对不对？你山东也有大的图书馆，你要去问。当然你现在是打电话来问，那我已经告诉你了，而且离婚是不理想的情况，这周师母也讲了，人可不可以离婚，当然我们国家都有合法的离婚，可以的，对不对？离婚对了孩子好，对自己好，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正常的情况之下，二人已经是一体了，一离的话呢，就是把一个人撕开了。但是你姐姐的婚姻是已经撕开了，现实上撕开了，那怎么样医治这个伤，是刚才周师母讲的，而这个伤呢是两边都有的，你姐姐要怎么反省，因为牵涉到丈夫在外面乱七八糟的话呢，第一个责任是你姐姐，因为她是妻子，但是你姐姐处理不了了，已经丈夫是失控了在伦理道德上，那下面怎么做呢，是他们两个人要去面对的人生痛苦，还有牵涉到三个孩子的人生的痛苦。
对，
但是你是作为舅舅呢，你要立定这是一个长期战，就是往后的50年80年小孩子生下来，他们的教育，他们的人生，你现在就要做教育费的积蓄，你要为他们祷告，剩下他们两个人的婚姻的问题我们做不了了，
对，
我们不能帮他们做任何事情，只能默默的祷告。
李弟兄，你就鼓励你的姐姐来电话，如果我们常常说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生活，所以我相信你也是基督徒，那主耶稣他也说了，唯一在婚姻里面的例外是对方犯了奸淫的时候呢，是可以离婚。所以这个离不离婚呢，是在乎你的姐姐。那这个呢，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希望能劝和的话，如果对方愿意悔改，有机会的时候呢，能够和好，这是最好的，因为这个对孩子的伤害，或者是对你姐姐也是一件好事。所以鼓励你，让你的姐姐来电话吧。这是山东李弟兄的电话。 刚才我们为你播出的这首诗歌是《我要歌唱》。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逢礼拜三早上9:30一直到12:00，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另外两天是礼拜二和礼拜四晚上7:00到8:00是直播的时间，也鼓励你能够借助热线电话跟我们交流。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山东王姊妹的电话。喂，王姊妹你好吗？
啊，师母你好。
啊，你好。
师你好。
你好，
是
王
姊妹，是很高兴有接到你的电话了。
我今天有个问题，就是人接受了福音是圣灵的工作，这个我明白。我就在想，那么那个不接受福音的，是不是圣灵不在他身上做工了？
嗯、
我这个不太明白。
这个是好的问题，但是呢，我用一个比较希腊的话来回答一下，希望其他的听众朋友都记得，是不是圣灵不动工？意思是圣灵不感动，圣灵不关心，圣灵不做事，不帮忙，所以人不接受福音，不接受救主，不接受救恩，对吧？这是你的问题，王姊妹。
嗯嗯，对，
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绝对没有。为什么呢？以后我希望其他的听见这个我回答的听众朋友呢，不要再这样问。但是你这样问呢，是问的好的问题。神爱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
嗯，
神愿意每个人都信主得永生，是不是？
嗯，对。
我们常常问神的旨意、神的心意，耶稣基督最关心的是什么？是我们人的幸福，是每一个失丧的人都能够归回到神的爱里面，都能够承受永生。
嗯、
所以呢，他为我们白白的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不需要，但是他为我们所有的人类，所有的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神的心意很清楚，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提摩太前书2:4，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彼得后书3:9，神爱世人。约翰福音3:16，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5:8，整本圣经讲的是神在动工，神在流宝血钉死十字架上，希望人接受福音。所以呢，你的问题是，你真正的问题是，人为什么不信耶稣？圣灵那么动工，上帝是全能的，电台几十年传福音，教会的基督徒那么有爱心，2000年基督教的宣教师那么努力，人为什么不信福音？这是你的问题，对不对？
嗯
嗯，
而不是圣灵不动工，
因为人心刚硬啊。
还有，圣灵跟神尊重我们每个人的意见，你不愿意信耶稣，他是在那里感动，他是非常尊重你。好像我们信耶稣的人呢、啊。我们基督徒很尊重不信耶稣的朋友、我们不会半夜12:00去敲人家的门，到人家家里说、我告诉你福音，我告诉你空中辅导，我告诉你电台的福音节目，我们不会的。我们会尊重人家个人的时间，只有他愿意跟我们坐下来喝杯茶，他问我的话我才告诉他，他不问的话我不会主动的说、哎呀你看看圣经吧。为什么不主动？我特别愿意、但是因为尊重他。好了，如果人没有这方面的知识的话呢，我们要给他这方面的知识。
嗯，
幼稚园呢要有基督徒的老师，大学呢要有基督徒的校长和院长，或者是教授，要有这样的书。我们国家有这样的书，虽然是不多，很少很少，很频繁很频繁，所以我们要努力了，要祷告，要好好读书，要好好爱人。
对对。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人心刚硬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不断的传福音，而且这个传福音呢，不是只是嘴巴里面说信耶稣有多么的好， 为什么圣经常常说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呢？就是让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心里刚硬的人，不肯接受耶稣的人，他们看到我们信耶稣的人的改变，我们信耶稣的人的生命不一样，在患难当中我们还是能够依靠神，能够乐观的去面对生活。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传福音的很大的一个力量了，对不对？
对，这个我就明白了。
对，
再有一个，还有一个圣经上的问题，就是《使徒行传》17:26-28，那儿讲的就是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还有后边的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是这样理解的，是不是人活着有多大年龄，这个年龄是有神在做主，来为我们定的。
对，不排除这个想法。
我有时候就想有点矛盾，是不是我们锻炼身体，好像是在互相就有点矛盾了。
这个不矛盾。我之前也记得你来问过问题，你的问题跟思考里面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关键呢，我帮一帮你，就是你想的时候呢，我们用英文啊，就是说非一则二，就是说两个一定是一个，你是用这样的想法，我们用这个
不是一就是二这样的想法，
不是黑就是白，就是二选一。我们说呢，用包容性的想法，因为我 all inclusive 是说包容的想法。包容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一题问题的答案可以有三个。你要用这样的想法，有三个答案，可以有五个答案。比如说，妈妈是女人。那妈妈是美国人，好了，有人说我的妈妈是中国人，错吗？妈妈可以是美国人，妈妈也可以是中国人，因为中国人的妈妈是中国人，美国人的妈妈是美国人。好了，又出来了个小朋友说妈妈是日本人，答案对不对？对，因为他是日本人。好了，你刚才用了一节经文，很好啊，这个问题我跟你讨论一下，就是说神定下人的寿命，好了，人的寿命神定的是什么？哪一年死吗？还是这一段时间之内死？哎，这是两个答案了。如果神给我周广亮定的是50岁死，我已经死了10年了，但是我为什么还活着呢？神可能有第二个答案，定50岁到80岁之间，这是第二个答案。好了，所以呢，我给你一个思考的方法，就是你在思考的时候呢，把它的可能性放开，然后呢，
就是说放宽一点，
对，
放宽一点。
然后呢，你就从探讨几个可能性，因为圣经里面常有这样的。我们看了这一节，哎，还没看到另外一节，原来呢，这两节是互相补充的。它的范围呢是很丰富很广的，所以呢我们会一直扩充扩充扩充，最后我们看事情呢那个掌握的那个力度呢就很有力量了。
对，不是一就是二这样的想法就比较危险一点，知道吗？但是我们也非常欣赏你啊，王子梅，你非常的追求，每一次就是听我们的节目，而且也是借助这样的一个热线电话跟我们探讨一些信仰的问题啊，圣经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你是蛮追求的。最重要的是你要有一颗愿意跟受教的心，这才是最重要的。
谢谢。
是，不客气。那今天你所问的这两个问题，我们这样的一个回答你都能够掌握到，对不对？
对，我就是从这个思考问题的时候，我就从这个放宽去
对
思考
全面的，而且呢你看到一个正确的答案的时候呢，你也不要 就是说没有，再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答案，这样去说的话，你就对你自己就是说给了一个限制，你永远要说我知道的有限。
嗯，
我们人真的是知道的有限，所以呢要有一个空间，是要给你自己和给别人一个空间，能够有更好的答案，明白吗？
明白了。
好，非常谢
谢
你。不客气不客气。这是山东王姊妹的电话，那也非常感恩借着不同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我们不单是在圣经信仰或者是生活方面有一个很好的互动，也让我们这样的一个互动呢能够提醒更多的弟兄姊妹，也带给更多弟兄姊妹的帮助吧。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见。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